不过我就有时讲一点点广东话，就是翻译一点啊。不过你们就可以一起听中文啊。啊，我话又话讲少少广东话啊啊，讲嘅各个经文嘅地方啊，咁你哋可以 follow 就 OK 啊。啊，唔好意思啊。OK， 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的经文啊，我哋打开我哋嘅经文。啊，我们的纸上面犯了一个错误啊，是我的错了啊，我就放了上一次的经文，实际上今天是从二十六节开始啊。今日嘅经文系啊《路加福音》啊《Luke》啊《Gospel of Luke》Chapter 1:26-33。OK， 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6-33啊，不是18-25，18-25是上一次啊啊，不过要温习一下也可以啊。我主要是下一段经文就是从二十六节开始啊啊，我就开始说一点上一次的内容，然后我就延续今天的了啊。我得走一啲弯道啊，上一次我哋讲嘅经文啊，我哋就继续讲今日嘅哈。我哋从18节开始啊，头一章18节啊。啊，那一次就讲到施洗约翰的爸爸啊，你们还记得，就是他是祭司，他进到圣所里面祷告的时候。啊，天使跟他说话，对不对？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超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再听到上帝的话语了。啊，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撒加利亚呢，竟然的反应是反应不过来哈，这是一个困难，就是你能够有反应，但你又反应不过来，所以撒加利亚就处在一个好像跟不上的情况，就是他听见，他也知道这是天使，他知道天使讲的话是上帝的话。但是他的反应跟不上去啊，所以他就表现出他没有信心，所以那时他就回答了天使，就说不会发生啊。连圣经让我们看见啊，很可惜哈，这上帝当然就管教了他了。但我们就用这件事情，上次我们就有说了一下哈，就是我们想想我们基督徒啊，有时我们也可能像撒加利亚这样啊，我们可以每个礼拜去做礼拜啊，他每个礼拜就是他好好侍奉神啊，他都做了啊，他可以一直不断的啊，就是侍奉，但实际上呢，他可能对上帝的爱已经慢慢淡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开始没有太多去思想啊，常常激励自己去思想上帝的大能，思想上帝的应许。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可能你每一个礼拜都来做礼拜，或是每一天你都读经祷告，你都灵修，但是呢，你的思想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很渴慕的去思想上帝的应许，好像去预备那个事情明天要来到一样，有没有可能？有，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所以他的那个反应不过来，实际上就表现出。可能他所信的东西他开始跟他的现实脱节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发生说，诶，怎么会这样？诶，你说你不是信吗？诶，好像不是这样吧。糟糕，一讲这句话就哑巴了，所以小心。所以呢我们上次就谈的，当然我上次有人说我借题发挥，不过没关系啊，我就讲了好长。不过我主要是这个重点啊，就是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也提醒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只是以为我们在一个形式上我们习惯了，我们持续了，我们就觉得这就是信仰。实际上上帝从我们身上要的哪里只是你的敬拜，哪里只是你的这个动作，上帝要我们的爱你给得出来吗？你可以天天煮饭啊，妈妈们啊，天天煮饭，但是你也可能煮到最后呢是一个机械式，对不对？星期一煮鸡，星期二煮鱼，星期三什么都没得吃，星期四总之你已经每个礼拜做一样的事情，你可以，你完全没有爱心，你可以完全不再有感觉，你不管这个菜是给老人吃的，小孩吃的，你老公吃的，你的孩子吃的，你不管，总是说我煮就是了，可以吗？
可以的。
OK，我在说上帝要的不是我们的东西，他不需要，我们做的他都是他给我们的，他要的，圣经说的，上帝跟我们要求的只是我们对他的爱。很难的，对，因为爱呢要能够持守，我们当然短时间可以对上帝发出那种极大的爱啊，你可以去宣教，你可以甚至把全部都给出去，但我可以问你，你能不能一直这样？你可能就做不到。OK， 怎么能够让你不断的爱上帝呢？就是我们要常常思想他的大能跟他的应许。OK， 我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可以每个礼拜去做礼拜啊，侍奉神，但是有一个可能就是时间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爱心，对神是没有感觉。其实神不需要我们做事的，圣经说神要求我们是爱祂的心的，所以如果我们 miss 了这种爱神的心，其实很多的做法啊，做礼拜啊，读圣经，最尾是啊，冇咩意义啊，神唔喜欢啊。就好似呢度讲嘅呢个撒加利亚，佢系一个祭司，但系佢做太多，当神将应许同佢讲嘅时候，佢反而唔可以反应，因为佢未谂到呢样嘢系真嘅啊。好啦，我就想到一个比喻啦，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常常会想啊，就是一个小孩子的比喻，这是真的。我的一个子女啊，他大概四岁的时候，就我哥哥女儿了。他四岁，他就跟他妈讲，他要学钢琴。我讲，啊，像我这样也是哈，但上当了。我说我要学啊，五分钟，我就说我不要学了。然后我妈说不行，一定要学下去。哇，糟糕！所以他也一样。我知道他三四岁，他想要学，但是他很快他跟他妈说他不要学，他妈说不行，一直要学下去。所以他一生最痛苦的日子开始了啊。所以每个礼拜四是他最痛苦的。每个礼拜五是他最高兴的，因为礼拜四见了老师之后他就放假了。好了，那我从这个小孩他弹琴的方式啊，就感受一件事情，当然有人告诉我了，就是他弹钢琴的时候呢，他很紧张每一个键，所以他每次就噔噔，好像恐怖电影这样，就是他一定要把每一个键弹出来，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他说，哎，来来来，我说你不在弹琴，你在敲琴，你在打琴，你没有弹。哎，他说我不喜欢。对，你懂我意思吗？你如果不爱上帝，你来侍奉，你来讲道，就是这样难听的，就是很吵。我们以为我做了，上帝说你不喜欢。保罗怎么说？你知道？保罗说是明的罗想的吧？你们懂？这不是我编的啊，《格林多前书》13:1。没有爱就是明着罗想的吧，很潮的。所以我们以为上帝好像很需要我们做这些事情，但是在他那里就听到好像一个小孩弹钢琴，像叭叭叭都很准，每个音都出来，但是呢是一个很吵杂的一种，就是没有办法带着和谐跟爱在里面。所以到让我们能够常常提醒自己啊，并不是用这种的态度啊，就是缺乏对上帝的爱啊，真实的爱来侍奉他啊，免得我们啊就是反应不过来啊而得罪他，好吧？啊，那下一段经文呢？我们上次看的哈啊，我也想要去台19-23节呢，那里就说到上帝就是开始管教这个撒加利亚了哈，他开始反应过来，上帝就让他哑巴。那当然这个哑巴不是一生一世的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还是很怜悯他，哎，上帝让他安静，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太多话了。有时候我们的确也是这样啊，啊，有时候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抱怨，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议论神，连上帝其实是让撒加利亚能够安静，说你不要再讲了，你就等，反正你不信是吗？你就等，你等着看。所以上帝就让撒加利亚一直等，等到约翰一出生，就是这个应许实现了，他就能够说话啊。所以有时上帝也是怜悯我们。啊，我们有时不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可能很多的意见，但是有时上帝没有马上就说你不要，就跟你收回来，他就说好吧，我就让你不能够再讲话啊，就说你对这个事情无能为力了，以致你能够安静的等上帝的作为啊。所以这个祭司可以不相信啊，所以他就哑巴啊，不讲得话啊，等到他的仔出生为止了啊，都是约翰啊，出生为止。但好多时候神都是这样对我们，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信心，神不是啊即刻就将啲嘢攞走，佢话好你唔信，我俾你唔可以反抗，但是你要等，等到呢个应许怎么讲实现叫做实现为止，系啊，你们这里很多广东人啊，帮忙一下啊。好啦，继续啊，我们继续看啊。1:24-25，啊，这里就上次我们讲的最后一段了，就讲到撒加利亚跟他的妻子做完他的侍奉之后，他们就退休了啊，所以他们就退到城外去。连圣经就说5个月之后，这个啊， 这个以撒弗哈、啊、的声音就明显看得到，然后他就公开的啊赞美上帝，也见证啊这个是神的恩典。OK， 所以这就是上次的经文了啊。所以呢个系想请我哋睇经文啊，我们就来继续看啦、啊。如果你们有纸，今天我们继续看的就是下面26到27节，我哋继续睇一章26到27节啊。我们一起念好吗？来26到27节，1、2、3。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娶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嗯，我们有时这样就读过去了。啊，这段经文有什么特别吗？啊，最早点出了几个啊对比啊。第一就是呢，撒加利亚这里说他怀约翰六个月了，所以你们大概可以算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跟施洗约翰大概差多少个月哈、啊？但他这个是他的堂哎表哥了啊。好，当撒加利亚开始也是神迹啊，他怀孕，连上帝就开始在玛利亚身上这个耶稣基督降神的工作了啊。圣经说的是圣灵是感孕玛利亚 ，OK。但是他当中的对比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玛利亚不是住在耶路撒冷，他不是住在大城市啊，他住在一个很偏僻的小镇叫拿撒勒啊。拿撒勒不是一个大地方啊，是一个小镇。而且玛利亚是寂静无名的，意思说他虽然是大卫家的人，但是其实他的这个你可以说家族已经衰败啊，所以没有人认识他，他不是一个出名的人。但反过来呢，约翰就不一样。约翰是谁？约翰的父母是祭司啊，而且是著名的，因为这个他的爸爸撒加利亚是娶了利未人做妻子的，所以他们是一个近前后代的榜样，所以大家都知道，而且也知道他的爸爸撒加利亚在400年，就是说他们所记得的人里头都没有人听过上帝讲话，竟然撒加利亚在会幕这个圣所里头呢看见天使跟他说话，所以其实是轰动一时的啊，就是说哇，上帝又跟我们说话了，很久没听说过了啊。当然也听说他因为不相信而哑巴，这个也大家也在传了，所以坏事好事都传得很快。所以意思说呢，这个施洗约翰他的降生呢有了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宣传啊，或是说一个外战。反而呢，我们的主耶稣他的降生是很个别，天使没有公开宣告这件事，只是来到了一个小镇对玛利亚说这个事啊，你可以说很低调的啊宣布基督的降生啊。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应该约翰的工商是一个神迹啦，但是天使是着住神迹啊，叫好多人都知道呢件事。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咧，就是好 secret 噶，就是一个好偏僻的一个地方，一个唔出名的女仔叫做玛利亚知道的。点解呢个 contrast 咁大啊？呢个对比咁大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当然有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是约翰是基督的先锋啊，对吧？所以约翰很显著，是因为他要让每个人注意到上帝的先知来了，因为没有先知嘛，之前 OK 哦来了，大家注意啊！而且他很有记号，因为他是名望的家族，所以大家就会很注意他讲什么东西，明白吗？好，所以约翰很显著了，所以约翰一指到一个大家不是觉得很特别的人呢 啊，耶稣谁来的 ？OK， 那这就难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一般都是希望说一个很显著的前奏。就带来一个更光辉的主角，对不对？你可能你不会说去参加一个什么聚会，哇，打灯打到乱七八糟，连后来出来的一个小孩还是什么，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哎，你不是一个大明星吗？就这种摆设，这就是上帝的智慧。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信心就在这里。那如果你是常人，你是没有信心的人，你就会看这个场合有多大。越大越超乎你想象，你就越愿意相信。但是约翰已经是很大的，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相信约翰是上帝所差来的使者，约翰指出的那一位虽然你觉得很不理解，哎，他不像 他不像神的马啊，这个啊弥赛亚。但是你要因为上帝预备约翰而有信心相信，这个是上帝的作为。你懂我意思吗？基督的卑微啊，很多时候不是上帝的无能啊。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基督的降卑是上帝的智慧。什么智慧呢？就是叫那些骄傲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呢，就错过了他们的救恩。那些爱外在的、那些喜欢看外表的、那些喜欢看荣耀的人呢，他们就卡在这件事上。你懂我意思吗？啊，所以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一定是荣耀的，最后。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要从天上荣耀再降临，我们知道他一定是荣耀。但是偏偏在那个时候，基督就好像被剥夺了一切的光环啊！但上帝也没有完全说捉弄每一个人，让大家好像耶稣走过，大家都以为他是丐帮帮主，这样根本看不出来。不会，因为他有一个约翰嘛，约翰都已经跟大家说他是。如果你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怎么都看不出来，人你就藐视。其实你藐视他的时候，你也藐视约翰，你说你傻的，你乱讲话。其实最后你就藐视那个差派约翰来的上帝，因为约翰的整个人都带着神迹啊。你如果你不信约翰讲的，指头所指的那一位呢，实际上你就是轻视上帝放在约翰身上的那个记号啊。好了，说回来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隐藏他的身份很久了啊，他。直到他降生，直到他从死里复活啊，连最后才开始彰显啊，给世人啊，他是这位真正的弥赛亚。好了，我刚才就说，为什么上帝要隐藏啊？为什么或是说上帝要耽搁他荣耀的显明啊？是为了让那些无知、看重外表、虚妄、骄傲的人，因为这些人呢不能够等的啊，所以他们每次在看不见他们要看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乱讲话。当他们乱讲话的时候，他们就乱下错误的结论，你懂我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就是很急的嘛，啊，是啦，就是这样了。为什么？哦，因为我以前也看过嘛，就是这样的啊。你就自己讲个故事出来，你就以为你对了 ，OK？ 那所以呢，基督的这个作为呢，上帝的意思呢，就是要让这一种有虚假外在的，就是虚假金钱的人，暴露他们内心的这些傲慢。就是他们其实不在信上帝啊，他们只是在相信自己而已，所以他们因为自我聪明啊，以为自己很厉害，所以他们就错视了、忽略了耶稣基督，就忽略了他的救恩。OK， 所以山要是被不东西啊，被基督生出来系冇人注意嘅，其实系呢个系神嘅智慧。点解呢？佢叫好多骄傲嘅人，因为睇唔到佢哋想睇嘅嘢。他们就 miss 了这个教恩、啊、其实到最后我们看圣经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啊、他 是天地的王，他要从天上 再回来，但是那一刻呢，神是表现出他的智慧，是叫、这个真信徒和这些假信的人有个分开、啊、那些没有真信心的人等不住、啊、他们看不到想看的，他们就 complain 了，他们就走人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也应该有这种的明白啊。有时上帝没有马上救你，对吧？我们可以祷告哈，上帝帮我啊，没有帮我。那、啊、你看，有的人就是不能等的啊，他来一个礼拜，他说你跟我祷告，祷完了，下礼拜一样啊，更糟啊，他开始不爽了。第三个礼拜他开始就要发了，不行了。哎，我们有时就说，哎呀，为什么上帝不帮他呢？其实上帝要暴露这个人他的不幸。啊，因为如果上帝每一个时刻啊都是有求必应的，我想上帝也做得到。你懂，不是因为上帝天上资源有限啊，就是钱不够用啊，人家就是把好处只是给信主的啊，那些不乖的基督徒总是要受一点苦，不是的。如果上帝今天好像耶稣说的，把一切的丰盛好像雨水这样，好像阳光这样赐给我每一个人，是都可以的。你懂我意思吗？上帝可以让一个人不祷告、乱祷告，都得到他要得到的好处，这也是上帝可以做的。当然，这是违背他的本性，但是这是他能够做的。但问题是来，为什么他不做？因为他要暴露这些人，以致教会能够分辨谁是真信徒，谁是假信徒。 所以很多时候教会有没有真信徒，不是在教会很大的时候，而是在教会受苦的时候。因为当教会受苦的时候呢，这些人不会挨的，他不会跟你同甘共苦，他不会为着基督的名跟一群的信徒一起受苦的啊。所以这些人他们就会离开啊，他们会觉得啊，这个代价太大啊，这不是他所追求的，各种的理由他就会离开啊。所以很多时候以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做同工作牧者的人，能够晓得怎么样去牧养那些有真信心的人。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看得见的啊。所以从耶稣基督，他是从玛利亚的这个背景，而不是从一个很显赫的人物啊而出生啊，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这个特别的这个荣耀啊啊，跟他的智慧。好了，再说回来。玛利亚这里说是一个童女了啊，上帝特别把他的爱子啊，基督啊，就委托给这个童女啊。玛利亚是很尊贵啊，她既然可以做基督肉身的母亲，或是他的监护人啊，嗯，其实这也是考验啊我们基督徒啊的谦卑啊。跟压制那些不敬虔者的骄傲，我意思是说，有时你一看见的时候，你就根本不能接受，对不对？到今天，当然今天已经不是很大件事了。不过你可以说，大概70年代到今天，很多的神学家那时的争论，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到底是不是童女怀孕生子，就说到底耶稣基督的出生是不是玛利亚是一个童女？你们听过这个？可能你们那时没有注意啊。那时神学院几乎把一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都压在这件事上面了，就是说那个年代是达尔文的这个就是进化论啊很兴盛的这个年代啊，科学主义很兴盛，所以教会没有办法，因为很多的牧师也说他们是基督徒啊，他们也信圣经的话，但他们心里面就不能扛这个，他们觉得玛利亚是童女，他们信不下去。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虽然我不信玛利亚是童女，但是我仍然是一个基督徒，我只是没有信一样罢了嘛，没什么吧，对吗？他们觉得这个很不科学嘛。那其实我觉得圣经里面所谓不科学的很多，这是超越你头脑的很多事的，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代就压在一件事，所以就变成那时候在北美，他们特别是长老会，凡是要做牧师的人呢，在台上宣誓的时候都要讲这句话，我相信玛利亚是童女怀孕生子啊，你讲不出的，有的人真的讲不出来，所以他们就被革职了。OK， 啊，今天我们就不这样做了啊，因为我们觉得，就算有人说不信这个东西，他其实也可以不信别的，因为他可以不信复活，他可以不信别的，耶稣再来乱讲，不可能啊，会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呢，耶稣基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是童女啊，他并不是要带出什么耶稣的出生很特别啦，所以你要信耶稣是神啊什么，这不是我们民间信仰。如果你要这样讲，我想孙悟空更厉害，听说孙悟空是石头变出来的，我看他比玛利亚，我们不是在斗谁生的方式比较好 ，OK？ 而且你要知道，当时初期教会这是历史啊，初期教会就说教会开始之后啊，都很少人知道。耶稣是童女生的，因为玛利亚没有到处跟人家讲。你按历史来说啊，应该是玛利亚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教会开始的时候，他才说这件事的。所以很多刚开始信耶稣的人都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信耶稣的，不是因为哦，我们当中有一个是童女生的哦，所以他就是神哦。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放了很大很大，对吧？因为他是童女生的，所以他就没有原罪，因为他没有男人嘛，他只有女人。你真的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根据来讲耶稣没有原罪吗？耶稣没有原罪是因为他在 mechanic 上面，就是你在掺化学东西的时候少一样，所以他叫做没有原罪，是这样子吗？他没有原罪是因为他是上帝，不是因为他是童女生的。童女生的不会 purify 他，如果真的是童女生，只是要告诉我们他的反映出他的本质，而不是造成他无罪的这个原因啊，可以吗？哇，我们现在都有人可以 clone 一大堆东西了，是吗？啊，我不要讲 clone 了，不然很多人就会讨论别的东西哈。 Anyway 啦，啊，总之我想告诉你的就是，如果你想很聪明，你想自作聪明，你想要去炒这件事啊，你想要说我要去硬要问每一个基督徒，来弟兄姐妹，下个礼拜我们开会员大会，我们第一个就是每个人都站出来说，还要相信耶稣是同你怀孕生的。我告诉你，你太聪明了啊！这个聪明呢，其实不能让你信耶稣啊，这个叫自作聪明。其实，当我们看见上帝把他的爱子交给一个籍籍无名的童女做监护人的时候呢，你就要很谦卑了。啊，就表示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呢，我们不能够再凭人的权力啊，上帝竟然不用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来救我们这些坏人，这些烂人，上帝竟然没有用我们人类所骄傲的方法，因为我们人所能做的在神眼中不值得一谈，所以上帝就用了一个极大的智慧来成就他的救恩。 OK，所以神叫耶稣基督生从这个童女生，其实不是为了证明给我们看他是没有罪的，是要我们谦卑，因为这个是神的智慧，人觉得好的神不用，神反而用人看不起的东西来救我们这些wretched 这些衰人这些罪人啊。 OK 啊，就是这样了啊。好，下一个也是需要解释的，就是童女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你看这个经文，它特别就交代后面一句话说，是已经许配，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人。那这个跟我们今天的文化不一样啊。实际上，玛利亚呢也是已经结婚的，就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来说，她算是结婚，只是她还没有给她的丈夫做妻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以前犹太人的文化是这样，女儿嫁出去之后呢，这个父母还会把她留在家里一段时间。表示不舍得，因为以前没有什么 WeChat 啊什么的嘛，对不对？去了就不回来的嘛。那就是这个时候，玛利亚其实做许配呢，不是订婚。我们有的人讲啊，就订了嘛，订婚先还没结婚，只是订婚。你这样 romantic 啊？以前那什么订婚没有的，嫁就嫁。但是玛利亚还没搬过去，玛利亚还跟她父母过可能半年一年啊，没有这样长啊，过一段时间。不，实际上呢，他已经是约瑟的妻子了。他可以有时去约瑟那里住，他也可以回来家里住啊。但是他最后他一定会有一个正式的一天，就完全离开家啊，去约瑟那里就做，就是做他的女主人啊，去住在那里啊。那所以在这段时间，上帝的天使啊来到他那里去啊，来告诉他这个消息。OK。啊，所以玛利亚其实是结了婚啊，但是佢仲未住同个丈夫住埋一齐，因为以前嘅风俗咧就系结婚嘅女人啊，女仔仲要同父母住一段时间先过去，所以呢个系玛利亚嗰阵嘅情况啊。按照我哋而家嘅情况咧，其实佢算系结咗婚嘅啊。OK， 啊，所以我们说童女，有时你就会明白了，就是实际上它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理解的。可以吗？但是我不是要告诉你说玛利亚实际上她怀孕是因为约瑟，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说我们有时把她想得太简单，好像童话故事讲。 OK 啊，所以再看回来这段经文啊，重点在后面了，28节啊。我等一下才读28节呢。他说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啊。这里其实有几个字不见掉，中文没有翻出来，我想可能是为了天主教的原因，因为天主教把这段经文变成很重要的经文，就是他们所读的那个圣母经啊，就是因为这句话而产生啊。为什么啊？我们来看第一句话是说蒙大恩的女子，连天使进去讲话第一句就说你是蒙恩的，为什么呢？不是哎，恭喜发财啊，今天我们都新年了啊，你好吗啊？我们华人应该是这样子问候嘛，对不对？但他也不是华人，那最少说小论嘛。但是天使为什么要先强调恩典呢？啊，你要知道，实际上呢，当天使跟玛利亚提恩典的时候呢，是要第一要告诉他说啊，你的心思不能因为看到天使啊，就好像常人这样啊，你的心思要提升，因为这是上帝的奥秘，上帝的大恩。第二呢，蒙恩也可以指出玛利亚是不配的 啊，不配有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却把恩典给了他，把恩典与他同在啊。所以上帝对我们最终的恩典是耶稣基督了，我们也知道啊，我们不需要天使再来告诉你说蒙恩的谁，蒙恩的谁，我们今天已经得到那个真正恩典，它是一个位格，它就是基督，上帝的爱子啊，因为我们借着基督才能够与上帝和好，才能够进到上帝的恩惠当中，所以这个才是一切所说恩典的这个终结点，好吗？所以天使用恩典来提醒玛利亚，其实是要告诉他是不配的，但是他也在神面前已经蒙接纳蒙恩惠，所以他不需要害怕。 OK， 那中文呢就没有把英文有一句话翻出来哈，你看英文我把它 highlight， 我用有一点黑底来说，就是 blessed are thou among women， 对吗？你看中文没有这句话的，对不对？他没有翻出来哈，如果要翻出来就变成是说，玛利亚你是在妇人中值得赞美的，所以大家不要翻了。什么赞美玛利亚？不行不行，不要写不要写啊！所以就没有了。但天主教因为有这句话，所以天主教就用这句话，我说教皇了啊，就把它改成是，其实这句话是天使对玛利亚的问候啊，他就改成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玛利亚的祷告，所以就变成圣母经了。所以圣母经的第一句是 Hail Mary， 其实就是好像天使的问候这样，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可能没有天主教的朋友对吗？天主教朋友他们要读圣母经，他们要读主导文，他们要读很多东西的嘛，对不对？诶，主导文啊，什么使徒信经你们都知道的，但是就是圣母经你没听说的，什么东西啊？圣母经就是向玛利亚祷告，那你说圣经哪里有向玛利亚？哎，有嘞，这句咯， Blessed are thou among women， 连他们把它翻成是玛利亚你是值得赞美的，你赞美吗？所以是我们要向玛利亚赞美，所以表示我们向她祷告。哇，你说有没有这样离谱 啊算了，我们也不这样做，不用理解太多，不过总之我就想告诉你，他们的那个做法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但我们基督徒看这些经文，我们当然第一就问为什么没有翻啊，哦，没有翻有很多原因啊。但是第二呢，就说如果真的翻出来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玛利亚值得赞美，到底这个赞美跟赞美上帝有分别吗？当然有分别了，对吗？我们当然不是去说去赞美玛利亚好像赞美神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对玛利亚祷告的，我们只能够对上帝祷告，因为这个两个赞美都不一样。我们只能够说，我们翻译成玛利亚你在妇女当中是快乐的，而不是说是被赞美的，那个 blessed 的我们不把它翻成是要被赞美，好像赞美神一样。我们认为，当然不是我们认为啦，你看从上下文你都知道，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向玛利亚来赞美跟祷告的，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和合本可能为了省这个麻烦，连翻都不翻了，就说这反正这错了，不是错了，就是大家读起来一定会不明白的。好了，第二，玛利亚很蒙福啊，她也是我们当中哈，啊，看为是充满着喜乐，因为上帝给她蒙恩嘛啊，给她极大的恩典。但我们也不用害怕，我们也不用觉得怎么样，因为耶稣基督他亲口说啊，你们看纸上面啊，啊，我等一下写读卡片，要顶给满了，就是路加十一章，罗加撒要用亚差读亚班啊，27-28，我们读一下，耶稣怎么说？耶稣正说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他的人有福。”那你看耶稣自己解释的，对不对？所以你说如果天主教说，哦，天使说玛利亚是有福的，跟他祷告吧，连你说请看路加11:27，耶稣说谁更有福，哎，我们更有福，因为他们其实那个时候那个妇人，这里说的那个妇人是讲玛利亚，他说玛利亚哟，你真的有福气哦，哦，你的孩子哈，是，但当时他们也不认识是弥赛亚，可能就知道耶稣基督是先知了。但基督却说，我们其实比玛利亚更有福，但不是在同样的层次上啊。我们是因为明白他的道，而有恩典去遵守，以致我们可以承受神给我们这极大的福分啊，就是赦罪、永生之类的。所以在这个 sense， 我们就不用担心那句话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对不对？因为这已经应用在每一个普遍的信徒身上了。OK， 腓立比经嘛，你经永在 用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不是特别在讲玛利亚一个人身上的啊。好了，最后一句小句话就是主和你同在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那、啊、因为我们如果读下面二十九节，你就知道玛利亚其实是很怕的啊。连天使一早就知道，所以天使一再的就安慰他啊，说你蒙恩，而且呢，上帝与你同在，意思说上帝喜悦你啊。我们有时祷告，我们说啊，那天我跟一个老弟兄保罗，你们知道。我们也讨论一个事情，就说到底，我好像跟你们讲过啊，就是到底我们每次祷告说，上帝啊，你充满我们，你的荣耀向我们彰显，你们听过有人这样祷告啊？然后我说，哦，你有没有同在啊？连我就跟保罗讲啊，保罗说是啊，他说如果神的荣耀彰显在教会，我们不是死光光吗？我说可能哈、啊，因为我有时候会有我们来聚会的人根本就不敬虔，连其实上帝是不把荣光。照射哈、啊，照射我们这些不敬虔的人早都完蛋了，因为你看旧约，任何人闯进上帝荣耀的圣所就死在里面了，根本不能站立。连摩西看到异象，这个荆棘的火，上帝说这是圣地，脱鞋啊！但你说脱鞋很容易啊，不是那样简单哈、啊。意思说那个地方本来是旷野，但是因为上帝特别在这个地方与他对话的时候，他就是圣地。摩西。脱鞋的时候啊，他一定是死命在认罪，不然他脱完鞋他就死了。上帝给他一个机会，所以有时我们觉得神的同在好像是口语，是吗？实际上不是啊。所以当时如果玛利亚呢，内心充满着罪啊，啊很喜欢买古迹啊，买香水啊，啊，整天想要去巴黎铁塔的话呢，可能天使说神与你同在，他一定说完蛋了，死了。啊，因为这是审判，因为这是上帝追究人的罪了。但玛利亚她会因为这句话而不害怕呢？实际上她明白神与她同在是一个安慰啊，因为她是神所赦免的人，神所喜悦的人啊。所以天使讲这句话其实不是对一般人说的、啊、特别在那个年代。 OK， 所以当天使讲神与你同在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安慰啊，不是一个一个恐吓啊，话啊神要 judge 你啊，要赏罚你啊。好，我们来看二十九节，天使就圣经说天使之后啊讲完话，玛利亚的这个反应啊，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啊。当然这里又有一个没有翻出来的，就是 and when she saw him， 那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来。如果要翻，就是说玛利亚看见他心里就很害怕，可能中文觉得哎呀，这个都天使都出现了还没看见他吗，所以就没有翻。但实际上呢，为什么这个经文要这样子表达，其实是要特别强调玛利亚看见天使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只是看到一个异象，他明白天使存在，天使介入的地方其实是有上帝尊严荣耀的地方，所以他是因为这个而害怕的。不然我问你，玛利亚怕跟我们中国人说见鬼怕有什么分别？天使也是灵，对不对？是吧？就是我们如果说厨房没有人，那你进去看到有一个人喝水，你怕吗？你当然很怕了嘛，对不对？你其实根本就是厨房没人嘛，但是有一个人在里面喝水，那你就说要么你是贼，你也应该怕啦，因为他是贼，不然呢他就不是人哦。你那时会想他是天使啊还是鬼啊，是吧？你就是怕，对不对？所以我想问你，玛利亚她怕是不是？她看到一个异常的现象，有没看过？这个人不用点灯那么亮的啊，不是，是因为玛利亚心里面，她不是在意这个异象啊，她是知道这是很尊严的、很荣耀的一个地方来的，因为天使介入了，天使是上帝的使者啊，他把天上的那个荣光带下来。所以玛利亚心中因为敬畏上帝而产生害怕了，所以他这个害怕其实是好的害怕，不是因为罪人啊看到审判怕得要死，可以吗？啊，也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看到鬼啊，不是啊，不一样啊。好，天使害怕怎么样？喊救命啊！妈妈救命啊！有贼没有啊？他静静的哦，哎，很奇怪哦。哎，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要好好学天。玛利亚不讲话的，你看正经，他可能讲一两次啊，跟耶稣说：“哎，没有酒了哈，就这几句话而已。” 那这里呢，他该喊救命，他没有喊哦。圣经说，他就安静在想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还能想东西，也不错啊，是不是？你明白我意思吗？是你菜刀什么都丢过去，他就是不会的。你看玛利亚不失去理智，他在这个时刻，所以你知道玛利亚的心思是很静的啊，他不是那种很烦躁的人，连看到东西就马上要解决大喊大叫，他平常很安静。所以他看到天使的时候，他都在想说他讲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可以在那边分析，他头脑里面有许多上帝的话语啊，他可以专注思考问安是什么意思，目的是什么。那这就是教恩提醒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粗心大意啊，我们来教会啊，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就快快快快快快，什么都要快啊，什么都要让列过去，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心思不定，以致我们的灵性一直长不起来，对吧？你说再好的信息，再好的书啊，对没有平静心思的人，实际上它价值跟意义不是很大的。OK， 所以回来这里说呢，实际上玛利亚她不是很躁乱的人哈，所以她看见一个异常的事的时候，她仍然可以很仔细的去注意分析上帝的作为啊，来思想啊。那你再问了，他到底想什么啊？为什么他要想啊？这个当然这里没写啊，但我是看解经书啊。加文说这个当然我们也值得参考跟接受啊。他说玛利亚处在一个时代跟我们不一样。玛利亚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玛利亚时代是政治黑暗的，跟今天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宗教也是黑暗的，意思说你们知道玛利亚那个时候他的国家的王是谁？奥巴马不是，谁？希利，对不对？是大希利啊！我再问你一次，大希利是不是犹太人？不是，大希利是以东人啊，帮罗马做工，对，但是他不是犹太人。毛病来了，你看到吗？以色列的家，大卫的这条线，竟然最后一个坐上去的是以东人哦，隔壁的外族是吧？亲戚的啊，竟然。希利可以坐在宝座上面自称是以色列的王，就是冒充大卫的子孙了，就是他说他是预表耶稣，但实际上每个百姓心里面知道不可能，因为他不是大卫的这条线的。 OK， 所以整个政治是冒牌的，可以吗？就是说这个王权是虚假的，当然他还是可以做王啦，因为他有权力，他有兵啊，但是对百姓来说他没有那个代表性。第二，回到圣殿去，我们也明白当时在圣殿里面的大祭司本来是应该象征耶稣的，已经不是了啊。大祭司不是亚伦的后代，大祭司是可以用金钱去跟罗马人交涉，所以罗马人看谁好啊，就选谁做大祭司。所以你知道百姓很痛苦的，百姓知道，当然不金钱的人不会痛苦了啊。那这些特别是玛利亚是大卫家的人，他一看他就知道我们这年代完了，因为唯一象征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的这个大卫的宝座是一个冒牌货坐上去，连回到圣殿那个大祭司不是亚伦的后代，竟然是一个亚拿，是吧？你们可以看历史啊，这个人很有野心的，他有五个孩子，好像是四个孩子一个女婿，他每一个都把他推上去做大祭司的，就是他总是要霸占整个圣殿的特权啊，他很有野心的一个人。 OK，百姓知道吗？知道。好了，如果你是玛利亚，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心里面会想什么？你心里会知道说，我离审判不远了，对不对？你们懂我意思吗？如果你活在这个年代，就充满着虚假，连圣殿里面都是假的 ，OK， 就是敬拜的东西全部是虚假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上帝要来降火了。所以，如果你是玛利亚，那天你看到天使。你再看他有没有拿刀，你还担心他是不是来杀人的？因为我们很黑暗嘛，我们又不是你说特别好，天使来称赞你一下，你说啊怎么样，做得不错吧啊？你不敢说，因为你知道他来很可能是要像旧约讲啊，就是要击杀一切不敬虔的人。玛利亚有这个害怕，所以他很仔细的去思想。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 像玛利亚这样一个寂寂无名的一个女孩，她对圣经那么熟悉，她对她的年代那么熟悉，她对上帝的话语能够这种根深蒂固的这种相信，以致她在面对，她跟她的那个亲戚就不一样了，她在面对天使的时候呢，她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玛利亚的这个安静的反应，就是平静啊，就代表了她常常在思想上帝的应许什么时候来到。OK， 我意思系话，玛利亚嘅反应呢，就反映出其实佢系时时喺度思想神嘅应许系几时来到嘅，所以佢嘅反应唔同头先嗰个撒加利亚一样啊。佢会好好嘅去反省天使所讲嘅话系咩意思。OK， 好，我们来看后面啦，三十节。那天使就跟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那你看天使很明白了，当然他看见啊，他看见人的心思，所以天使呢他又再次安慰他了。他知道玛利亚怕被审判，所以天使说你在神面前蒙，其实这个意思在神面前蒙恩，用我们的白话来说就是玛利亚，上帝已经悦纳你，已经赦免你， You find favor 的意思。这个也可以用，你们记得这是一个比喻啊，不比喻，这是连贯。你们记得在旧约里头有一个王后啊，叫以斯帖，对不对？记得啊。那以斯帖是不是有一次要去找他的王，对吧？但是王没有叫他，可能王开始忘记他有一个老婆了，这个王太多老婆。那以斯帖说，怎么这样久没有找我，我要找他怎么办？那以斯帖就说，每个人为我祷告三天，应该是三天啊，我就去找王。如果王，因为如果王没招你，你来你就死了，是吧？然后呢，如果王看见你来，他没招你，你来，他要让你存活，他就要向你伸出他的金杖。OK， 那这个以色列就说 ，If I find favor， 意思说不是说哦，我去那边找到一个东西了 ，I find favor， 不是你找到了，是你被给予啊。有时候我们读，我们觉得哦，玛利亚找到 favor， 找到哪里？哦，在抽屉里面，不是啊。所以其实那天呢，天使要击杀玛利亚是可以的。如果是天使说你时候到了，天使变死神，就是说结束你的生命是可以，因为他还是一个罪人。但是呢，他已经被伸出金杖，好像这个王这样，就是我怜悯你，虽然你这样做还是不对的，但是我怜悯你啊。所以玛利亚就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天使说你蒙恩，就是你在上帝面前已经得到悦纳，被赦免了啊，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可以吗？所以每次我们祷告说上帝你与我们同在啊，下一句要说当愿我们每个人都蒙恩啊，不要你来的时候我们是被你所审判啊。 OK， 所以天使在这里还在一起安慰玛利亚啊，神已经接纳了他啊，赦免了他的罪，所以他不需要害怕被神所审判啊。好了，天使现在就讲他来的目的了，第三十一节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取名叫耶稣啊。来，我们读就这样读了，但你要知道这句话这样讲话的方式其实是跟旧约以赛亚讲话的方式很像啊，就是我们那时圣诞节有读的经文，你们记得吗？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那里就提到以赛亚讲将来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记得吗？那天使有一点啊，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说百分百我们可以证明，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有看得出天使好像要让玛利亚想到这件事，就是说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个预言啊，或者我跟你讲的这个消息呢，不是今天发现的，我要你想到在旧约里头，在八百年以前上帝怎么样跟他的百姓所说的应许，就是童女要怀孕。我想玛利亚头脑很快就想得起来，哦，原来那个就是我，可能这个预言就是我，因为这个是旧约，大家对他来说应该是他所知道的。然后第二呢，玛利亚心里面就明白，上帝眷顾他的百姓的时候到了，因为他的弥赛亚来了。OK， 好了，另外一个字就是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啊，这个怀孕呢也可以翻译成感孕，因为它不是一般。 就是人正常的怀孕。OK， 那有时候一些异端啊，我在说哈、啊，好像一些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是野外见证人之类的哈、啊，他们实际上呢有这种的困难，就是他们很难能够接受啊。第一，他们不能够相信这个玛利亚怀的那个是真正的一个人啊。一般上呢，这些异端都会常说，耶稣啊，在地上呢，他只是披上了人的外形的一个灵，意思说，如果你注意看，耶稣的脚没有踩在地上，意思是讲，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个外形是人的，但是呢，他实际上呢，他不是真人。你不好笑的，真的，这是真的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呢，有仙女下凡的讲法的嘛，对吧？白蛇传啊，我转了忘了。总之，我们头脑里头呢，就常常会觉得灵界的，就是魂啊，那些什么仙呐、啊，我们还有这个字叫仙呢、啊，不知道哪里来的，会常介入人间的，而且他们讲走就走了嘛，小说了啊。那所以我们有时对这个界限，我们就很难去接受，我们觉得。你要嘛就讲耶稣是真正的人，平常的人，不然你说耶稣就是神，就是鬼魂啊，就是仙女也可以啊。你不要说他又是神又是人，他们不能信这两个在一起的，好吗？那包括有一些受过希腊哲学的想法的人也有个困难，因为希腊会认为佛教也是这样，他们认为呢肉身是低级的，是吗？灵魂是高级的，所以他说。人啊，死的时候就丢下这个臭皮囊，这看你有没有洗澡，不然不一定臭。那臭皮囊，然后你就走了嘛。连我们竟然说人要复活，你要他再回来臭皮囊，他当然不要啊，因为他们认为魂是高级的。那如果你说耶稣呢有身体，他们觉得不能够接受，可以吗？啊，好了，基于各种原因了啊，所以我在说圣经里面是用很明确的经文的，他用的是怀孕了、啊。天使说的是怀孕，所以这个怀孕这个字呢，其实就是真人的意思，就是那个 baby 不是玛利亚天天照镜子觉得哎我好像肚子大，不是一个幻觉啊，是真实怀了一个婴孩的意思，可以吗？啊，好了，无论怎么样，我们在这个论点上面要小心啊，就是有一端不信耶稣是真人，有一端不信耶稣是真神。我们都可以排斥他们了，为什么呢？如果耶稣不是真人，只是鬼魂的话，耶稣基督的死就与我们无关了，因为他不能代表我们，因为他不是人啊。OK， 如果耶稣不是神，他只是道道地地的人，他的死也与你无关，因为他救自己吧，他没有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抵制这些人的就是错误对耶稣的解释啊。不是因为我们啊跟耶稣喝过咖啡啊啊看过他手有一个洞两个洞三个洞，不是，实际上是因为什么？你领受了救恩啊，这也是后期发展出来的护教学的一个讲法。就好像我告诉你一个事啊，就是说有人说证明你是华人，对吧？然后你就说啊你要从家谱去搞啊 DNA 去搞，但实际上也可以说为什么要证明？我就是华人嘛，是吧？我讲话就是华人啊，我就是讲中文啊，我就是过华人的生活，你懂？你可以从后面来讲，你可以说我本来就是，基本也可以这样讲。有的人要针对你说耶稣是假的啊，没有复活这件事的，是你的幻觉，那你怎么回答他？哎，我们去证明一下耶稣是复活啊，去找一下那个坟墓是不是空的嘛？不用的，你有一个方式就是说，你看我。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我变了。如果耶稣是假的，我不会变的，因为我不可能信一个假的东西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看圣经啊，很多时候你看保罗也是这样讲，他说为什么保罗说我说的话，我讲的福音是纯正的，别人讲的是假的呢？保罗说你们拿去化验，不是，他说你看你自己，你们看哥林多，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哥林多，你看哥林多后书，保罗说我之所以不像那些假教师啊，讲的那么好听，很好听啊，他们都很厉害，对不对？但是我说我讲的是对的，他们是错的，不是因为我比他们厉害。你看你自己，你是听了谁的福音而得救的？那些教会的人说，我是听了保罗的福音而被赦免，心中经历了真的平安。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保罗所传的基督是真的。 就证明这些假教师讲的东西是虚假的。你懂我意思吗？有时你陷入了这种的陷阱啊，你一直想去证明，当你想证明，你正好跌入他们的陷阱，因为这个东西是无底洞的啊。好了，不多讲了。我其实有讲嘅都系，好多人系唔真正相信耶稣系真嘅人，因为耶稣系真嘅神。其实如果呢两样我哋唔可以完全去接受嘅话咧，其实耶稣基督嘅受死啊，就同我哋完全冇关。如果佢唔系神，其实佢就唔可以永远赦免我哋嘅罪，因为佢冇永恒嘅生命。如果耶稣基督唔系真人，佢嘅死其实都唔可以代替我哋啊。所以我哋可以从救恩嚟讲，其实嗰一日玛利亚所怀嘅嗰个 BB 系真嘅，唔系一个感觉啊。因为好多人觉得呢个系一个幻觉嘅，唔系真正嘅一个婴孩啊。好啦，可以啦，好，我们继续再看啦，下一段经文。啊，好，没有，下一个这经文还没完呢，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讲到耶稣这个名字啊 ，OK， 啊，这个名字不是爸爸取的啊，因为孩子没出生啊，这个名字呢是天使特别点出来，要他取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是指到拯救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那耶稣这个字啊是什么意思，他在旧约其实就出现很多次了，他叫耶稣亚啊，就说啊，其实。当然是中文翻译了啊，耶稣亚啊。不过，这个无论是耶稣亚或是新约的耶稣，其实他都在讲一件事，就是上帝的救恩或是上帝的拯救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那反而呢，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基督啊，对不对？那我们常以为基督是耶稣的名啊，基督不是耶稣的名，基督是耶稣的称号尊称。好像我们叫一个人某某某某博士、某某某某先生，基督就是这个。这个尊称，对吗？你到法国去就到处给人家叫的了 ，Monsieur Monsieur Monsieur 啊，就是你认为以为他在叫我，那因为我的名也叫 Moses 嘛 ，M， 我以为他在叫我，那我们就一直以为呢，耶稣是名，错了，哎，不是耶稣，基督是名，基督是名，哎，基督不是名，基督是尊称，耶稣是名啊，所以你要分开啊，但是基督呢，这个尊称是独有的。因为他不是我们说的 Monsieur， 他是就是 Mr 啊，不是，他是 Messiah， 他是那个救主、受膏者的意思，所以只有一位。在旧约也有基督的这个就是受膏者的这个称号，但是他们都是预表，到了新约就真正实现在耶稣的身上。所以现在我们如果用一般的对话，我们不会哇，你可以说。一般华人教会可能会比较习惯，就是耶稣啊，耶稣这样子叫了啊。但啊、我们有时会比较保守，我们就叫基督了啊。但你如果要比较完整，你就两个叫了，就是基督耶稣了啊。但是你直接叫耶稣呢，是因为有一种亲切感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如果直接喊耶稣，有时会好像陷入了一种。啊，好像觉得好像这个界限上啊，就是好像他失去了他的尊严这样，啊，所以不过无论怎么样了，我不是批评说你要怎么叫耶稣啦，我只是告诉你这两者有区别，啊，你应该怎么在什么场合用怎么用这个称号啊才恰当。好，第二，这个名字呢，其实犹太人呢把它改掉叫做耶稣啊，你会看到这个字的啊，在一些古代的书呢，他们不叫。我们讲的耶稣啊 ，Jesus 啊，他们用啊、Jesu 啊，其实 Jesu 读起来也是很像耶稣，但是你要知道 Jesu 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这个叫怪名啊，从来没有。为什么犹太人要这样坏呢？把耶稣的名改成是 Jesu， 这样就是没有用过，因为他们不想耶稣的名跟耶稣亚的名连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嘛，我们一读耶稣的名，我们知道他是旧约所应许的，就是拯救者耶稣一样啊。他们要把这个，所以他就把耶稣说：“哎呀，你们不知道耶稣的名啊，叫耶稣。”哦，是吗？啊，是。其实你信了他了，他就说：“你知道吗？他不是犹太人来的，因为他的名没有人用的，他是中国人来的啊。”就跟你讲别的。那、啊、他最后他们的目的是要告诉你呢，耶稣其实不是犹太人啊，因为他的名不正宗。OK， 所以你还是乖乖相信圣经讲的啦，是耶稣亚啊。 所以耶稣的名其实在这里都挺重要的，不是犹太人所说的另外一种名，其实真真正正是旧约所应许的约书亚约书亚。好，我们来到最后一段第三十二节，我们一起念来，一二三。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那第一句话就说这位救主耶稣他要伟大，他要做至高者的儿子。这个特别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强调，希伯来书诗篇都强调基督是远远超越一切的，所以他要伟大，他要超越天使，他要超越约翰。为什么呢？希伯来书说就诗篇讲就是上帝从来没有对一个天使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基督是上帝儿子，他不是天使耶和华见证人错了他们说基督只是上帝所造的，如果是神也是被造的神，但是他们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好像天使一样。 OK， 但对我们来说圣经很明确的讲耶稣远远超越天使，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 OK， 那圣经用主这个字来称耶稣很多时候如果你要说耶稣只是天使呢，你就犯了拜天使的罪了。为什么？如果你接受耶稣是天使呢，你怎么解释有这样多的经文呢称耶稣做这个字主，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要说他是天使呢，你要把全部指耶稣的名都要改成是天使但是偏偏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经文直接用主来称耶稣的，主就是神的意思OK， 所以就没有办法这样子一边说这经文是这个意思这那意思，所以我们都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本身，而且到启示录的时候更明确的说他要回来，他要好像上帝一样审判万有所以许多人否认耶稣是上帝呢，他的困难实际上就是这句话，就是他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他们有困难呢？因为他们用现代人这种家庭的结构来理解这个神的儿子的意思，对吗迦南的儿子你就这样子想baby 嘛。那实际上我已经讲过，在你们当中讲过了，也很逻辑的了。你们有遇过有一些人跟你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说耶稣第一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我们不是孩子比我们小，但我想问你，当时这句话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呢，写给的是犹太人 OK， 为什么犹太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犹太人就要杀耶稣呢？因为犹太人口里说他妄称自己与上帝同等嘛，所以你明白吗？如果犹太人是耶和华见证人呢，他听到耶稣说他上帝，说好很好啊，因为你就是那个爸爸带你去吃麦当劳的孩子哦，你明白我意思吗？为什么犹太人那么大反应要杀耶稣？因为对犹太人来说，神的儿子就是神，所以耶和华见证人没有站脚的地方，他们以为圣经是写给美国人看的，所以他们会认为呢，according to my interpretation， 他就会觉得说啊，我们儿子就是小的。这是你现代人的家庭结构其实犹太人很明白，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明白？这个连回教都明白。我跟一个回教的同事讲这些事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他不能接受耶稣是神的一个其中一个关键他承认阿拉，但我们不相信他讲的阿拉，但是我们说上帝，他们讲阿拉 OK， 不一样的那他说上帝是不可见的，而且是高高在上的。如果上帝又要跟人在一起呢，那个一定就是第二个位格，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上帝跑下来呢，天上就没有上帝。所以他们会明白，如果上帝不能够失去他的神性，他的尊严，他一定要保留在上面，但是他又怎么同时跟人在一起呢？那跟人在一起的那一位就是他的位格，第二个位格叫做子。所以犹太人真的是明白有圣子的，他们知道有区别的位格的，不像我们今天要进行把它分开为什么犹太人不能信耶稣呢？犹太人的困难不是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不能够接受玛利亚生出来的这个人是上帝的儿子。犹太人很难接受的不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可能是神，而是如果是神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不能够满足他们民族的骄傲，就是看起来又不打仗又不会，他们很不满意耶稣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可能 神会下来，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他们不满意耶稣的地方是因为耶稣没有满足他们民族的要求，基督太卑微了，丢脸了，对他们来说没有光辉，不是他们所要求的，所以他们因为这个原因而拒绝耶稣。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的对象不一样，今天很多人拒绝基督呢，是因为他头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就是他们认为真的是上帝好像仙女下凡他可以来的，所以他们认为圣父跑下来，圣父如果真的是向我们彰显的话呢，其实这就完全违背了三位一体的原则啊，这个以后再讲了啊。不过我希望你明白，就是当时跟这个犹太人啊，就是玛利亚是犹太人啊，天使跟这个玛利亚讲这句话的时候呢，玛利亚头脑是知道的，他是知道呢上帝的儿子呢是上帝，但是是第二个位格，所以玛利亚不会怀疑他肚子那个是不是灵啊，诶怎么摸不到的，假假的，他知道这位是神，是有第二个位格有肉身的上帝，但不是第二个神啊，是一个位格来的。 OK 好了，所以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了啊。好了，每个时代其实上帝也都被他的儿女们他的子民啊称为是父亲，所以这不难啊。今天啊天上啊这位天父他是我们耶稣基督啊，他爱子的天父啊，但我们也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称这位耶稣的父亲叫我们的天父啊。所以我们今天叫自己叫神的儿女呢，不是因为你自己很可爱还是怎么样，而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位格里面啊，我们与耶稣联合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同时叫耶稣的父亲叫我们自己的父亲啊。所以天父这个观念呢，是基于基督做爱子的位格上面而产生的啊。好像罗马书说，我们可以大胆的呼叫阿巴父，但这个阿巴父呢，犹太人啊其他人呢基本上是没有资格叫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基督，他们没有爱子，所以他们不可能称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因为有上帝的唯一的爱子，所以我们可以称自己是神的儿女，可以吗？啊，好，我尽快了啊。你看，你们看那个英文字啊，那纸上面呢，你没看到那个 shall 对不对啊 ？He shall be great and shall be called 啊，这个就麻烦了。当然，我们现在有时会把这个 shall 翻译成是啊，必定发生啊。但是你也知道，瑟维特一个异端呢，他就因为这个 shall， 他说这是一个 future tense， 所以对他来说呢，他说耶稣其实不是永恒中不是神，他是 shall， 意思说他是有一天才变成神。你说有人读圣经读成这个样子，我也没办法。但总之，你看得出来吗？就是这个 shall 其实不一定是解释耶稣有一段时间不是神，连后来他才变成神，啊。这个所谓 future tense 呢，其实正确的解释是说，耶稣基督有一段时间他隐藏啊，就是说他道成肉身，但是当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向人彰显他是神的子，所以他不是说他从不是变成是，而是从人的眼光来说呢，他曾经不像，因为他隐藏他自己，但是至终他把啊，上帝把他彰显出来啊，让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啊。那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就看得出来，你看下面那经文，你一起读哈。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灵是神的儿子。”所以很清楚，就是说按照肉身，他是大卫的后代，但实际上按照圣灵来说，从死里复活，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被显明出来啊。所以这个孝不应该是一个大问题，就是怀疑他在永恒中的这个神性是不是从没有到变成有啊。 OK， 所以这个经文不应该 support 话耶稣基督有段时间不是神，因为是一个 future tense， 并且可以记号性变成神啊。我们应该这样啊理解一下，就是耶稣基督曾经是隐藏自己啊，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圣经话神就彰显他是神的儿子啊，在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嗰度讲啊。好，下面哈，他说不但他要伟大，要把他主的这个王位给他啊，特别提到大卫啊。那为什么要讲到大卫呢？我们今天跟大卫有什么关系呢？啊，如果你在新约里面看到以色列或是大卫的王位呢，你应该理解为教会 不应该再理解为中东那个国家。中东那个国家当然是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预表，预表今天的教会。但如果你在新约再看到的时候，它应该是指现在我们这个教会，啊，不再是一个地点或是一个民族，啊，是指到神真正选召相信他的信徒。OK， 那这样子明白，其实天使的意思，它是指到上帝要复兴他的教会，而不是只是大卫的这个以色列国在地上。啊，你对犹太人来说呢，这是他们一般的讲法啊，就是加尔文说，犹太人会一般说啊，上帝教会的安全就是依靠大卫国度的兴盛，他们会这样子说。那实际上他们头脑不是在指，就是说哦，这个地点啊，如果啊很发展啊，就是很强大，有核武器啊，他就是啊教会很安全啊，因为教会都躲在里面。不是，他不是指这个，他指到上帝的教会安全是依靠大卫国兴盛呢。其实他在讲一件事情，都是一个事情来的。大卫的国度，其实在新约里头就是指到耶稣基督的教会。OK， 啊，所以这里说大卫的位啊，就是啊，我们不应该去想这个以色列国了啊，应该想到的就是教会啊。啊，其实实际上教会虽然在旧约里头这个字没有出现啊，但如果你看这个原文，希伯来文教会叫卡哈，其实它是分别的意思。啊，你在旧约就不难看见这个字叫分别为圣，对不对？常有的这个字常出现，其实它就是教会的意思，只是在旧约没有这样子翻我们中文，所以你以为旧约没有教会。有时候我看一些注经书啊，啊，那加尔文他就会这样，他每次在旧约的解经书他都说哦 the church， 有人就觉得他有没有搞错，旧约那里有教会。有的，这个观念一早就在教在旧约里面，只是他不用这个字啊。 OK， 好了，所以如果我们相信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观念了，啊，我们也相信上帝的应许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就知道，无论是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凡是叫做大卫的国啊，他的王位的，其实都是指亚伯拉罕子孙里头那些真正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人，可以吗？啊，好，我们来讲最后一节了哈，啊，我得来到最尾一节三十三节啊，我得要才懂啊，最后一节。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联系上面的经文啦。如果基督他的就是以色列国是指教会的话，连基督说他要做这个教会的王啊！而且这个国度特别提到要生长，而且要到永远，就是没有止境的。那，啊，你跟犹太人讲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啊，没有啦，这就是讲我们吗？啊，你叫他看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头最光辉的是大卫啦、所罗门啦，对不对？那，啊，你看他的版图，其实讲得出来是地级吗？不会啦，是吧？这里说国度没有穷尽，你能够用这个字来讲所罗门吗？没有，最多不是上，他最多不是打到叙利亚上去，打到埃及而已嘛。所以实际上在历史里头，大卫、所罗门的国度是强大过。但是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大到像圣经说的无穷尽啊。第二呢，他们到了第三代罗伯安的时候啊，整个国家就剩下一半而已，因为另外一半就分出去了嘛，所以一定还没有实现。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啊，天使讲耶稣基督所要做的事啊，是还没有发生的啊，就是将来有一天基督要回来，要真正做教会的主，彰显跟世界啊，做教会的主，他要保存教会直到永远，不至灭亡啊。那个时代，当然听这个话应许的人，可能还是有很多反叛的犹太人啊，他们跟教会分离，但是上帝最后还是会让他们悔改啊。意思说，虽然当时听这些应许的人都不完全接受，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选召不会后悔。意思说，他最终还是要成全这个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如果看教会也会这样子想，有时候我们看到啊，我们教会就这样少人啊，我们教会就这样软弱啊，我们有这样多问题。我们看一下圣经说教会要到永永远远，我们觉得好像很难想象，对吗？不要这样难想象。那我们读最后一段经文啦，啊，你就知道上帝的应许在这里啊。我们读诗篇，我得读最尾一段经文了，诗篇八十九篇35-37啊。来，我依次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 如天上确实的见证。那这上帝讲大卫啊，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不是讲大卫，是讲基督的啊。那他说，虽然我们看到今天教会好像觉得很软弱啊，很小，很不起眼，但上帝说这个就是大卫的国啊，要到永永远远，好像太阳跟月亮存在一样啊，这就是我们的期盼啊，也是我们的等候的事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回来那一天啊，这个应许就要完全的实现啊，虽然我们今天啊看起来好像啊还没有实现一样啊。好了，不多讲了啊，不过我希望这段经文能够鼓励我们啊，从玛利亚的反应，还有天使对玛利亚所讲的应许啊，对玛利亚来说这个是她当时听见的应许，对你跟我来说这个是我们所经历的。啊，你心中有一个国度是永远的，我不知道你怎么去想象了，你心里面有一个国度啊是无止境的，你感受到吗？你还是只是有一个瑞士在里面啊，可能苏宁还有一个中国在里面，不开玩笑啊，就是我们可能会放不同的国家啊，但圣经不是讲我们要包容世界啊，圣经说我们的心里面有基督的国啊，而且这个国是无止境的啊，所以应该成为我们一生的追求，我们的动力，也是成为我们的向往啊，盼我们能够因为这样而常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这段圣经啊来思想啊你那宝贵的应许。我们围着啊许多的圣徒啊，他们从旧约到新约啊，他们都在等候啊，当他们啊听见你啊应许实现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啊喜乐跟赞惊。我们今天啊都已经领受，我们也经历了这恩典，主啊，叫我们更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同时我们也更应该有啊回应啊，以一个持恒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等候的不再是地上的国，而是那从天而降的国。我们知道我们等的不是人的国度，而是耶稣基督你亲自来做我们永远的主宰，主啊，叫这样的一个应许跟激励啊，常常引导我们在地上啊每一天的日子啊，以致我们行事为人啊啊所做的选择啊，所走的道路都能够啊荣耀主的名，也能够啊为啊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